永远要记得啊，我们越是仰望主，越将一切赞美荣耀归于他，他就越多彰显。 Amen。 因为主不愿任何人分享这荣耀。 Amen。 因为任何人得荣耀都不安全。你知道这世界充满了自我神话。 Amen。 你们知道吗？他们连消除一颗青春痘都做不到。 Amen。 对吗？他们控制人，操纵人，却宣称那是能力，那不是能力。事实上有能力服侍他人，那才是真的能力。 Amen。 圣经这样说，耶稣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然后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他拿起毛巾盛满了水盆，弯下腰为门徒洗脚。直到那时，他们当中没想做这卑微的差事，至少他们是这样想的。当时的习俗是啊，内区尘土很多，对吧？特别是加利利和犹大地区。但没有人想为别人洗脚。犹大说，加略人犹大说，我正忙着数算我们的有的钱。多马说，我怀疑是我要洗。 Amen。 彼得说，我最年长。约翰说，我是最小的。但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知道自己从神天父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表示唯有有安全感的人才能俯身为人洗脚。大家 Amen 吗？这才是通往真正能力的关键。 Amen。 我想谈谈神的能力，想谈谈神的智慧，因为当我们面对生活时，永远要记住，无论生命给我们什么，无论我们在面对什么处境，都有两种应对的方式。世人也努力的效法这种方式，一种是凭借知识，所以世人很喜欢有AI， 尽管有人工二字，表示有一个真正的。 Amen。 我想我们找到他了。 Amen。 所以世人相信某种机械化的存在，永远记住，当某东西以如此精确的机械化方式运作时，尽管在某些事实上准确，但也具争议性，因为其准确性完全取决于程式设计者。当我使用 ChatGPT 时，他在回答前总会说，正在搜寻谷歌，搜寻网络，他必须搜寻外界的信息。但如果外界信息不是事实，他也会以此作答。 OK， 只有一位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不是靠听从臆测和假设让我们得自由，而是认识真理才能使我们得自由。 Amen。 真理。所以在工作场合使用 AI， 无论你需要做什么来得到一些自然事实，或完成所有数学运算，或定义自然层面上的词汇或事物，但别在生命上依靠它。 Amen。 仰望耶稣，真正的智慧。所以我们面对生活时，若不是以智慧面对处境或难题，这也是世人在追求的。圣经这样描述，犹太人是要神迹，而外邦人希腊人是求智慧。世人现在依然如此，他们寻求智慧来解决问题。可惜的是， AI 与所有科技进步只能透过发明使我们的生活更容易和一些创新之类的，但有时这也会令人上瘾，而我们可能会被奴役。或当牧师在讲道时，他们却忙着玩手机上的游戏，他们做不到，又得达标，他们被他奴役了，对吧？没人正在这样做，我讲讲而已。 Amen。 在这里没有 Amen。 所以他们在寻找，世人正在寻找智慧，然后有啊，有一群人他们不寻求智慧，他们热衷于新纪元，热衷于甚至是黑暗领域，想获取能力或神迹，为他们的问题带来解决方案。阿妹，在使徒保罗的时代，经上说犹太人是要神迹，这里的神迹一词也包含了神迹、奇事与异能，他们寻求这些，但不是透过基督。 Amen。 甚至是涉及数字或之类的东西，所以别太疯狂，只因我们相信恩典，就说我要坐在第五排第五个座位，有人执意如此，他们被这种迷信捆绑。 Amen。 神却将神迹赐给坐在第六个座位的人。阿们，我们绝不能被这些捆绑，不可摸不可尝。 OK， 所以犹太人是要神迹，外邦人希腊人寻求什么？智慧。但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他们在寻求什么？好，犹太人是要神迹，是什么？能力。他们想用能力解决问题，而外邦人则寻求智慧来解决问题，对吗？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基督就是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对吗？ Amen。 基督是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关键在于，当你寻求基督时，他绝对不会从你身上拿走什么作为他赐予的代价或报酬。我的意思是，请仔细听，他一切神迹、一切恩赐和祝福都是白白领受的。大家阿妹吗？好，人们有时会认为在恩典之下没有赏赐，但是有赏赐的，是有赏赐的。神不会不义的忘记你做的功与爱的劳苦，这种想法是说神会忘记。 Amen， 表示他也会忘记要以你做的功赏赐你。我们不是反对行为， Amen， 是反对致死的行为。 Amen， 不是出于生命属血气的行为，靠自己的努力。但神不会不义的忘记你做的功和爱的劳苦，所以神必赏赐你，他不会不义的忘记。这表示我们知道他永远公义，必会纪念。就连给信徒一杯凉水喝，那人也必得赏赐。所以神是如此美好，他赐你恩赐去做某件事。每个人都有恩赐，在各自的位置上服侍他。 Amen。当你运用这份恩赐，开始使用这份恩赐时，神会因你使用他最初赐你的恩赐而赏赐你。可能是恩赐也在你身上，恩典也临到你，让你能够承担那个职分，但你却拒绝。那是的，保罗说啊，使徒保罗说神的恩宠临到我的，神的恩典不是突然的。这表示我可能没有活在其中，但他坦言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他很谨慎地说这一点，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看在场所有音乐家，当他们演奏时，一切都涉及技巧，不是吗？但是什么让他们有学习乐器的渴望并且有兴趣呢？很多人觉得学吉他的过程很无聊，天哪，但有人就很痴迷于弹吉他，对吧？ Amen。 这份热忱源自于神，因为神分赐给那个人恩赐。 Amen。 当他们在主日时使用这份恩赐，主必因此赏赐他们。 Amen。 这适用于在各自领域服侍的每一个人。现在我们以我们有的神的能力来处理问题，有时能靠神的能力解决，有时则需要运用神的智慧。 Amen. 是问题的解决之道。Amen. 感谢神，我们在基督里两个都有。我说在基督里我们两个都有。所以我们仰望耶稣。嘿，听着，这个世界对吗？让我告诉你，全世界都不在乎基督。他们不明白这全世界的神正在预备这个世界，圣经早就预言此刻发生的一切，对吗？神的话在2000年前就预言了，一切都将发生在中东的一个小小小小小小的国家里，对吗？全世界都将聚焦于此。启示录中说，其实是说万民和万族都将看见耶路撒冷，看见耶路撒冷某处发生的事，他们将看见两位大有能力的见证人，随后这两位见证人将被杀害，借着万民和万族将看见神，看见神使他们的身体死里复活，重新活过来。万族都将看见，所以当这段经文在假设在100年前或是距今150年前被读到，世人会取笑启示录竟然记载这种事，说每个人都会看见某事发生在某个偏远的地点。现在没人会笑了，为什么？我们上周刚看到利物浦赢球，对吧？我是说就在今早，对吧？对吗？你不说对，因为你是埃弗顿的球迷，对吧？所以我想让你知道是昨晚吗？哈利路亚。Amen。 我们怎么有办法收看？怎么有办法收看呢？因为有一种技术在约翰写启示录时还不存在，但神洞悉未来，对吗？你有在听吗？好吧，圣经告诉我们，像是就是在末世，人们会开始透过在皮肤植入特定晶片来识别身份，他们现在正努力在研发。当然他们会宣称比如说如果孩子被绑架之类的，至少能透过晶片来定位，或者你心脏病发，对吗？他们需要知道你对什么过敏，所有信息扫描你手中的晶片就知道，但他们不会告诉你敌基督将如何利用这个系统控制人类。阿妹，这就写在启示录里。牧师，那我们呢？我们不会在这里。你想留下来吗？你请自便。 OK， 我要搭第一班火车走。圣经说在一切发生之前，就是神的愤怒倾倒在地上之日。 Amen。 因为他们不断拒绝主耶稣基督，拒绝神的慈爱，神是公义与圣洁的神，必倾倒他的愤怒。而圣经说这还没有发生的唯一原因，是因着神的忍耐，他的恩慈领我们众人悔改。大家 Amen 吗？Amen。 所以被提会先发生，我们将被提。 Amen。 然后我们将在天上与主同在，参与主的，我本想说主的圣餐，但该说是晚宴。 Amen。 羔羊的婚宴，地上有7年之久，在敌基督统治下如同人间地狱。7年期满时，耶稣将再度降临，在此之后他将永远在地上掌权1000年，直到永远。 Amen。 我们都在期待那一刻，一切错误都将导正。 Amen。 每个混乱都将成为给世人的信息。哦，我现在知道这为何会发生，神正在安排一切为要彰显他儿子的荣耀。我在这儿要告诉你，如果你能寻得这奥秘，将会找到通往神的新的道路。神爱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 Amen。 他说我每天都是他的喜悦，甚至在创世以先我就是他每天的喜悦。 Amen。 天父爱圣子，所以神对亚伯拉罕说，带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你所爱的儿子。神大可以说带你的独生子，或者带你的儿子，但神这样说，带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你所爱的儿子亚伯拉罕。神让亚伯拉罕如此为难，不是吗？献以撒为燔祭。不，神心中始终惦记着他的儿子，他的独生子，他所爱的儿子。如果亚伯拉罕愿意在与神的盟约关系中愿意舍下他的儿子，他的独生子，他所爱的儿子， Amen。 因为他在盟约关系中，神必舍下他的儿子，他的独生子，他所爱的儿子。所以当神对亚伯拉罕说，现在我知道你爱我，敬畏我，尊崇我，敬拜我，因你没留下你的儿子，我们就能对神说，当神舍下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时，现在我知道你爱我，因为你没留下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你所爱的儿子。但你仔细想，你永远无法知道神有多爱你，直到你知道他有多爱他儿子，因他为你舍下了他儿子。你算什么，竟让神为你舍下他的儿子？ Amen。 神已命定如此，圣子在末后也要审判这地。那些谈论七年大灾难的人，圣子将作为审判者再来，在第一次被提， Amen。 我们都将升天，他的再来不是要审判罪，他以一次且永远除去，他再来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神愤怒的日子。 Amen。 Amen。 将会有羔羊的婚宴，会有基督的审判台。不幸的是，审判一词吓坏了人们，他们以为信徒会因罪而受审判，我们永不会因罪受审判，同一项罪不能被审判两次，一罪不两罚的原则来自神。如果神惩罚了他儿子，而你对了，要知道你一切的罪在耶稣死时都属未来的，除非你有2000岁了。想想看吧，如果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你的罪时漏了一项，我们所有的罪都属未来。 Amen。 但他能做到，是因为他超越时间，十字架超越时间，像神一样永恒。他活在时间之外，因他创造了时间，他创造了 Chronos， 也创造了 Kairos。他在时间之外，十字架是永恒的，大家 Amen 吗？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一切都有永恒的影响和永远的效果。 Amen。 耶稣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甚至是未来的罪，但这么说绝不是鼓励人继续犯罪。事实上，越认识神的爱就越不想犯罪，但事实是我们所有罪都属未来，若有一项罪没被赦免，我们必下地狱。 Amen。 我们罪债都被付清了，他再来不是要审判我们的罪。听好，基督的审判台是希腊文悲骂，在那个时代保罗使用悲骂这个词，因为罗马人有这种座椅在某些场合可做审判台，对吧？但保罗用的词是指赏赐，是指你得着或没得着的东西。 Amen。 得赏赐或者受亏损。 Amen。 你永远不会因你的罪受审判对了，你可知道在被提之时，我们的身体在眨眼间就被改变，像他荣耀的身体一样。你和我都有盼望。 Amen。 我们会像马可牧师那么帅，没人说 Amen。 我了解，我感同身受，马可牧师和我都盼望着被提。 Amen。 我们都会像环球先生和环球小姐那样。你对这个没兴趣 OK， 我只是想找个例子。 Amen。 脸上连颗痘痘都没有，会永远年轻，而且你知道吗，我们永远不会死亡，因为死亡是神的仇敌，我们将会永生。 Amen。 我们会，圣经说 当他再来时，神将改变我们卑贱的身体，变得像他荣耀的身体。 Amen， 哈利路亚。要记住这一点，很多人都忘记，当我们站在审判台前，它被称为贝玛，在希腊文和罗马文中都使用贝玛这个词。贝玛是得赏赐或者没得赏赐，就是亏损。 Amen， 但你依然得救了。人们却常忘记这一点，当信徒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时，对了，你又找不到审判台这个词，如果查考基督审判台的希腊原文时，就是贝玛这个字，好吗？当你要站在基督面前时，听着，你站着，这会让你震撼，知道你是以荣耀的身体站立吗？你何时得着这身体？当被提发生的那一刻，这就是圣经的被提的意义。是，圣经里找不到被提一词，希腊文是 harpazo， 擒拿，好吗？就像三位一体一词，它真实的真理是三位神圣位格，一位神，三位一体的神。 Amen， 但我们借此来表达真理，所以被提其实是最后的仇敌，死亡被置于我们脚下，这身体不再会有疾病，因为我们的身体会改变像他的身体，属物质，但却具有超越性，不是到处漂浮的灵体。 Amen， 会是一个长存的身体，它能出现也能消失，这表示比光速更快，因为整个宇宙都是你的游乐场，我们现在无法想象。 Amen， 就像天上的灵，人类的灵，在神差他们来地上，当守卫亚当降临前，神说你将以血肉之躯活在地上，血肉之躯哟，那是什么？你们要享受作为人类的生命。哎呀，我们无法想象那种生活，但你无法像在天上快速的飞来飞去，所以我们总对神的预备抱有最坏的想法，这是血肉之躯的默认模式。而神的预备总是从伟大到伟大到更伟大，大家阿门吗？想象一个永远没有任何医院啊，没有死亡，没有坟墓这类东西的地方，永远没有，不再有疾病，不需要医治，不需要药物，永远年轻，对你的邻座微笑说你有盼望了，你有盼望了，永远年轻，永远强壮，在荣耀复活的身体里，大家 amen 吗？所以我们站在耶稣面前，再说一次，很多人都忘了这点，我们在被提发生的瞬间站在耶稣面前，眨眼之间，这必死的总要穿上不死的，所以被提发生在耶稣呼唤我们之时，或说改变发生在耶稣呼喊上来吧的那一刻，对吗？我们的身体就立刻改变，这必死的总要穿上不死的。 Amen， 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Amen， 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但他借着两者使我们得胜。 Amen， Hallelujah。 当我们被改变的瞬间，他就喊道上来吧，我们的身体在眨眼间就改变了，这个词在希腊文是原子秒，你知道有多快吗？眨眼，我见你眼睛一眨就完成了，你的身体就改变了，于是我们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以荣耀的身体站在那里。哦，妹妹，我告诉你，我站在那里不是要被他审判，我站在那里是为了看我是否得赏赐。我也相信这关于永恒国度中的位分。阿妹，这取决于我的忠心，以及我是否运用了他给的恩赐和他赐给我的恩高，这 就是衡量标准，甚至连你，如果你为我祷告而神，而神给你的是有为我祷告的渴望，为教会牧师祷告，你也将得着我们的赏赐。Amen。你也会得着自己呼召的赏赐。Amen。当我站在耶稣面前时，对吗？我站在他面前，我唯一义的凭借是主耶稣，你就是我的义。正如在地上时，他一直都是我们的义。你觉得他会审判自己的义吗？不。所以，请明白，如果有人讲的像我们站在神面前为我们的罪受审判，对吗？那是来自地狱深渊的谬论，为要恐吓信徒。OK？ 大家明白吗？新年期满时会有另一场审判。我说另一场审判，我不能用审判，但这确实是审判，在新年结束时被称为白色大宝座的审判。OK？ 届时将会有各样的人，他们都将从死里复活，但不像耶稣复活的方式，是像拉撒路那样自然的复活，站在神面前接受审判。那时生命册将被展开。 OK？ 何等恩典，我们已从这当中得救。 Amen。 我们不会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中，不会在那里。 Amen。 我们正忙着享用羔羊的婚宴。哈利路亚。 Amen。 所以活在地上时，记住轻松看待一切。 OK？ 别活在就是要活在虚空之上。知道什么是虚空吗？在传道书中，写传道书的作者，他名叫所罗门，他写了雅歌和传道书。这个人，他说无论我想要什么，他都有能力去执行，他有能力使那愿望实现。身为王，他可能是史上最富有的王，把他的财富换算成今天价值可能高达数兆。我没有精算，但记得曾有人说，将所罗门的财富换算后可能有数兆。所罗门有钱，他拥有一切，拥有全能。 Amen。 全天下的列国都敬畏他，尊敬他，许多人前来聆听他的智慧。圣经说，他在传道书中说，我心所乐的没有禁止不享受的。我想要音乐，就为自己找来各样男歌手和女歌手，尽情享受各种乐器演奏。但多少人知道，在那虚空之下，所罗门在传道书开头就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他不断重复这一句，日光之下，日光之下，日光之下。这是什么意思？是指日光之下的生命，没有任何事物能真的满足。他说，你知道吗？无论我想要什么，你知道他不只娶了一位妻子，他娶了很多妻子，还有许多贱猪，我是说嫔妃。 Amen。 共有1000位，你自己算算吧，1000位。他说，无论我想要谁，我就选谁。 Amen。他尝试过各种事物，他尝试园艺，拥有花园，王的花园，就是今日西罗亚池旁的那座，好吧？所以他尝试过一切，他热爱园艺，尝试过园艺，无论做什么都尽情享受，但在最后他却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很空虚。之后神让他看见异象，看见主耶稣是万物环绕的中心，万物都是为他的荣耀，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Amen。 赞美主。神立耶稣为神拥有的一切的继承者。 Amen。 借着他，诸天及地上万物得以被造。 Amen。他在日光之上。随后他写下了雅歌，其中一切皆在日光之上。所谓在日光之上， 不是指你在地上时要等到死后才能到日光之上，不不不不不，是在地上时，圣经说我们与基督同坐在日光之上。Amen， 那才是我们满足的所在。凡喝这水的人，耶稣对井边的妇人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这句话适用于所有新推出的应用程式，尤其是游戏类的，适用于每一项新的创新。这句话，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这适用于 Netflix 推出的每个新节目，包括韩剧。它适用于日光下的一切。如果你信靠这一句，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耶稣说就永远不渴，他说的是你内在渴求的真正解渴之道。我每一次来到他面前，我告诉你，我是在服侍自己最深处的需要得满足，渴求需要止渴。你有时不会感到渴吗？你可能以为饿了就走向冰箱看有什么可吃，吃了点东西后却没满足，你关上冰箱就走来走去，突然觉得或许该放松做些运动，但依然不满足。你不知该说什么好，就看一下 Netflix 对吧，东看西看对吗，最后看了两小时，起身时双眼非常酸痛却没有满足，你试了各种方法却没有满足。你有过这种经历吗？知道自己在渴求什么吗？属灵的食物。 Amen。 神命定人活着不只单靠食物，是要靠他口里所说的一切话。 Amen。 目前为止明白吗？所罗门写下雅歌，就是日光之上的生命，那是专注且满足于那唯一对象，也就是神自己，在他儿子里找到永恒满足。当你和神都以同一位我们的主耶稣作为你的满足、喜乐与喜悦时，你就与神有了真正的相交。阿们。当旧约的祭司献上他们的羔羊献祭时，那羔羊是预表谁？毫无瑕疵，毫无缺陷。我们主耶稣毫无瑕疵和缺陷，很棒对吗？他全然可爱。你所渴望的一切，心中所渴求的一切，欣赏配偶的一切，所有你从子女得到的喜悦，那些微小的事物还不过是其中几样罢了，好吗？他们都不够完全，没有一样拥有完全，世上无一事物有这种完全。这一切不过是写照，是使耶稣可爱荣美有吸引力，全然可爱的特质的小反照。所以当我们说他是万人中最可爱的时，只是种比喻，世上再无人能像他，电视上那些人也望尘莫及，他们有各式各样的弱点和缺陷。别迷恋角色，看看真实的人啊！我说的是真实的人，所以你要仰望耶稣，他是全然可爱，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可爱的。在旧约里，他们也献上细面粉，他被称为细面粉是因为没有粗糙，没有粗粒感的，它很细腻，触摸它时你几乎觉得你根本没摸到。你摸过细面粉吗？所以耶稣没有一丝缺陷，他的品格是完美的均衡，对吗？他全然可爱。 Amen。 他不像约翰那样时刻充满爱爱爱爱，我们想到约翰，使徒约翰就会想到爱。保罗呢？你想到什么？智慧，对吧？妹妹，耶稣是完美的均衡，他既有爱也有智慧。妹妹，保罗有时会审判，对吗？他审判当时的以色列大祭司，有次他被大祭司的仆人击打，随后他怒斥大祭司，愿神击打你这粉饰的墙。 有人就对他说，知道你在对大祭司说话吗？他说，抱歉啊，我不知道你是大祭司。圣经说，不可辱骂人民的统治者，我道歉。他必须收回自己的话。有个人在地上时从不需要收回自己的话，从不需要道歉，从不需要退一步，重走他的脚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他全然可爱。神爱他胜过一切。当我们把耶稣带到神面前时，敬拜就只是向神提醒耶稣。我们许多人会祷告，我们的祷告总是基于自己的需求。神啊，请满足我的需求，满足我的需求，满足我的需求。没关系，没关系的。但我觉得总有一刻你得跳脱，因为那也会让人很沮丧，对吗？要不要试试这个新方法，亲近神并说他儿子对他来说有多可爱。天父，你是何等爱你儿子。神啊，你竟为我们舍下他。天父，我感谢你，因他是明亮的晨星，照亮了所有的黑暗。主啊，我感谢你，他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他创造万有，万有都归属于他，也归于他。主啊，我感谢你，主啊，他是生命的真粮，是我的满足，你何等喜悦他。天父，我告诉你，当你这样做时，内心深处便得滋养。这是当他们把羔羊献给神时做的事，对吗？这是耶稣毫无瑕疵与玷污的写照。神不是看献祭者，神看的是祭物，是看羔羊有多好，不是献祭者有多好。他显然是犯了罪，所以才要献上羔羊。神查看羔羊是否有任何的瑕疵，来提醒自己他的儿子。每次你敬拜时，耶稣必须在你的歌里，他必须在你的歌词里。当你在讲道时，耶稣必须在场。当你传扬福音时，别试着用迎合慕道友的策略带耶稣到那人面前。 Amen。 别搞那些别试图避免用耶稣之名之类的把戏。他病得很严重，但你只给他一颗小药丸，仅此一颗。生命时你就是这样做，不给他真正的剂量，给他耶稣，让耶稣胜过他的病痛。 Amen。 否则我们将让他落入地狱。阿门。赞美主。前几天我与一位牧师交谈，他问了我一些问题，就是为了节目采访我之类的。我这么告诉他，我说当我们在讲道时，他说你是怎么讲就是那类的事呢？我说我们连婚姻也讲到，你讲耶稣啊？他说，我说对啊，我爱耶稣，最重要的是他爱我啊，老兄。因为保罗就是这样活的。神的儿子爱我，他将此个人化。神的儿子爱我，为我舍己，他实践耶稣的爱。就像约翰，他透过自称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实践耶稣的爱，而这个称谓只出现在约翰自己的福音书中。我确信耶稣同样爱彼得，我确信耶稣甚至爱犹大。约翰知道这一点，而他实践出来。阿们。保罗知道也实践他那爱我并为我舍己的神儿子。他说，神爱马可牧师，但耶稣以独特的方式爱我，我感受到了。但这是真的吗？不，耶稣同样爱我们两人，同样极致的爱，对吗？是永恒的爱，对吗？但我实践他，相信马可也实践他。Amen。 实践这份爱是你的特权。他问我，你是如何在每次讲道中提到耶稣？这有点像是就是还有另一个人。我先讲讲这个人。这个人告诉我，你一直说要仰望耶稣，仰望耶稣该怎么做？画一幅肖像吗？听起来很生气。画一幅肖像吗？不， 我打算在主日结束前告诉你，不然就是下次。OK， 许多人其实已经这么做了，尽管你没察觉。所以比如说在婚姻中要如何，我说啊，例如你教导婚姻课程对吧，对，我们教导实际步骤之类的。 OK， 婚姻在婚姻中丈夫要爱妻子，经文没这么说，我说不，他有说啊。你说没有是什么意思，我说他没有这么说，他有说啊，我说不，他没这么说，这都在他的电视节目上。嘿，你在说什么，我说丈夫要爱你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你看到重点在哪里吗？如果我专注在基督有多爱教会，他为了我舍己，我就不必担心如何爱妻子，会自然反映出来，这才是真正的爱，阿格佩。妻子要顺服丈夫，不，经文没这么说，他说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耶稣，顺服主。你看见耶稣就不会介意那个有软弱的人，因为你看的是耶稣，是为耶稣而做，就知道必从主那里得着赏赐。阿妹，其中一项赏赐像这样，姐妹们，基督徒的姐妹们，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有次我问丽玲叫我主吗？这里的主不是Adonai Jehovah， OK， 是像用人的角度来形容，就如撒拉称呼她的丈夫为主，知道她如何称呼丈夫为主吗？是在心里。我想在婚姻中至少该问一次嘛。起初她不愿意，最后还是说了主啊主啊主啊主啊，好让我开心。我想至少我听她叫了一次，对吗？但其实如果你研究啊经文，那次造访是两位天使和主的显现，记得吗？说明年此时他们会有个孩子，对吧？他暗自窃笑，心里想，我的主也老了，怎能有这喜事呢，对吧？给他们看经文啊，撒拉心里窃笑说，我已衰老，这时他已90几岁了，我的主也老了，怎能有这喜事呢，他心里窃笑，所以为儿子取名以撒，欢笑的意思。希伯来书11章第11节说，因着信撒拉虽然过了年龄，还是领受了怀孕生子的能力啊，就是指今日的更年期，过了年龄90岁了，但她怀孕了，而且身体也有了变化，像她应许的那一位是信实的，她在高龄90时有了巨变，以一位坐拥后宫佳丽的王竟渴慕她。所以无论因信心领受的这 dunamis 是什么，改变了他的身体，使他重获青春。现在看彼得前书3章，他说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就成为撒拉的女儿了。基督徒女子只有被称为撒拉的女儿，不是哈拿或以斯帖的女儿，只有撒拉的女儿。许多年前我曾经问主，为何是撒拉的女儿，不是路德的女儿之类的，主对我说，因为我要所有的女人都知道这一点，撒拉是唯一在年老时重获青春的女子，好叫他们能因此相信。 Amen， 让耶稣进入你们的婚姻，成为你们婚姻的中心，每段美满婚姻都需要第三位成员，他的名字是耶稣。 Amen。 OK， 别回家就要求妻子称你为主啊，你看他是在心里说，再给他们看一遍经文，撒拉心里窃笑说，我已衰老，我的主也老了，怎能有这喜事呢，看到了吗？对了，这里有个原则可以学习，许多人都在追求某种目标，无论是像撒拉渴望生子，多年来他与亚伯拉罕都没孩子，他不孕，即使在年轻时他就不孕，如今老了是更加不孕，所以他想要孩子，对吧？无论你向主祈求什么，注意他的态度以及他为何获得能力。能力的原文是 dunamis， 炸药般的力量。注意他的态度，他没有说怎能生孩子呢， 我已衰老，怎能生孩子呢？他没有这样说，怎能有这喜事呢？你看，如果你正忙于享受主耶稣基督而浑然不觉，你的神迹就会发生。Amen。突然间你会发现，享受与主同行之路，与主同行。Amen。与主同行，与主交谈，享受它，不必强求结果，忘记结果吧，享受它吧。让我很快结束，我要分享如何仰望主。 OK， 不是盯着肖像画看。哥林多后书三章，来看最后一段经文。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圣经将自己神的话将自己比作就是圣经，对吗？神的话像一面镜子。我为何说圣经和神的话？即使你没在这里看到，因为如果你读上下文，他说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前五卷书，就是在指圣经，他们当时的圣经，主要是摩西五经，也就是犹太人的妥拉。当圣经被诵读时，有帕子蒙在他们脸上。同理可证，他在说的是所有人都敞着脸，而那帕子就是律法，好吗？有一整章内容，你可以回家读它。所以从这开始，他在说的是诵读旧约，脸上有蒙着帕子，他们看不见，他们看着亚伯拉罕献以撒，而今日某些传道人仍坚信我们要献上自己的以撒。你的以撒是什么？是 Netflix 吗？你的以撒是什么？是你的孩子吗？献上你的以撒吧。嘿，朋友听好，这件事最重要的是，或许你能从中引申出某种次要的应用，但重点在于看见耶稣。Amen。 在以撒被献上的山脉中，最高峰是耶路撒冷的各个他山，所以亚伯拉罕才看见耶稣。后来耶稣说，亚伯拉罕因为可以看见我的日子就欢喜。知道谁更伟大吗？他没有说我喜欢看见亚伯拉罕，不，他才是更伟大的那位。亚伯拉罕看见我的日子就欢喜，这是何时发生的？我相信是在山上，所以亚伯拉罕才称那山为耶和华以勒，换句话说，耶和华看见并供应。 Amen。 OK， 我们正在查考神的话语，镜子是主的写照，当你照镜子时，究竟看见谁？各位，你们都很 OK。不，这不是陷阱题，只是常识题。当你照镜子时，好吧，你照过镜子吗？你就哇，我才发现那是你自己，对不对？对不对？林牧师有这种体验吗？你突然哇，被吓到后才发现原来是你自己，对吧？ OK， 在三更半夜时了，三更半夜时，或你照镜子时摆出自信的姿势，哟，帅呆了，对吧？我知道马可牧师的姿势，我知道马可牧师的姿势，好吧。 OK， 反正你是看到自己了。看着，我直言不讳，当你照镜子时，你看见谁？看到你自己，对吧？我说的对吗？但当你照神话语的镜子时，情况就不同了。请别只看到你该做什么，该应用什么，你，这不是关于你，是关于耶稣，是关于耶稣。约瑟的故事是关于耶稣，被兄弟们弃绝，被父亲所爱，成为世人的生命之粮。路德的故事是关于耶稣，伯阿斯这位至亲的救赎者。 Amen， 他救赎了他，哈利路亚，一切都是关于耶稣。大卫是耶稣的预表，被以色列人弃绝了许多许多年，那些在他被弃绝时追随他的人，正是今日我们这些当代信徒。 Amen， 承受着他被弃绝的苦，但要记住，当他登上宝座时，我们都将与他共享。一切都关于耶稣。 Amen， 旧约里的所有故事全在讲耶稣，不是关于我该做什么，我该，没错，我们，你能在这些事上有次要的应用，没错，但要记住是要给人耶稣。我们必须以他为粮，要怎么做？你仰望他，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是指仰望，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因此借着仰望，我们被改变为同样的形象，荣上加荣。我们说单靠仰望耶稣，我看见他有多荣美，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我在不知不觉中就内化了这个特质，因为圣灵正在运行，圣灵正在动工，圣灵就是那位，当你仰望耶稣时，他将你转化为耶稣的形象。即便在耶稣行神迹的领域，我持续仰望耶稣行神迹，不知不觉我就在某天为病人祷告，看见结果发生。单靠仰望耶稣，你就逐渐变得像耶稣，你变得像他，成为他的所事。 Amen。 曾经有个人在船上，我们知道船上的人就该待在船里，他们不该踏上水面，没人能走在水面上除了一个人。耶稣超越自然法则，他行在水面上。 Amen。 他走着经过与门徒擦身而过，他走得如此从容。 Amen。 Amen。 哈利路亚。门徒们惊呼，是鬼魂。耶稣说，不要害怕，原文是我是，不是是我，在希腊文中是我是，这是神的尊号，我是自有拥有的，在燃烧的荆棘中，记得吗？不要害怕，我是。彼得说，主，如果是你叫我去你那里，耶稣说，你来吧。多少人知道这点，你来吧，蕴含了所有能力。如果他没说你来吧，别去哦，别想踏出船半步。耶稣说，你来吧。圣经说他正踏出船，然后从水面上走向耶稣。接着圣经说他看见风浪，这代表什么？他一直都在注视着某人。他在注视着谁？耶稣。耶稣的状态是什么？他在风暴之上，在当时正击打着他们生命的那个挑战之上，他在那之上。当彼得定睛在这状态下的耶稣时，他的状态也变得跟耶稣一样。但我们说，嘿，牧师，这不切实际，不切实际啊，你得有步骤，行在水面上的七个步骤。不，圣经说我们因着仰望而改变。有时你能在敬拜中仰望他，有时你能在内心 仰望他，你闭上眼睛也能仰望他，但不是透过画作，好吗？我宁愿让圣灵在我心里描绘他的形象。所以敬拜时，有时你就是当你敬拜他时，圣灵就在作画，对吧？你能在他的荣耀中看见他。但主要的方式，我依次做结束。路加福音24章，好，当他从死里复活时，你本以为24小时内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做，对吧？在你死里复活后，嘿，听好，当你从死里复活，不觉得这一天很重要吗？你觉得这24小时是很重要的一天吗？但你知道耶稣做了什么？其中一件事是花了许多时间在与两个门徒同行。我想这是恢复伊甸园里一切失去之事的预表，两个与两个。所以耶稣走着，给大家看这个故事，耶稣走着正在交谈议论的时候，二人正在交谈，走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他们耶稣亲自走进他们，与他们同行。你永远不会知道耶稣何时会加入你的旅程，对吗？圣经很常提到同行的事，亚伯拉罕与神同行，以诺与神同行，以诺被神接去。我明白这是属灵上同行，但我觉得也有在身体上与耶稣同行和交谈。你是在让自己的身心灵都变得强健， OK， 这是我的想法。对了，他们当时正踏上7英里的旅程，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耶稣亲自走近他们，但他们的眼睛却给蒙蔽了，认不出他来。主使他们的眼睛蒙蔽，所以认不出他来。为什么？ 继续读下去，耶稣说，你们走路的时候彼此讨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面带愁容。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他，在耶路撒冷做客的，难道只有你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发生的事吗？他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先知，在神和众人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我们的祭司长和官长竟把他交出去判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盼望要救赎以色列的就是他，不但这样，这些事发生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而且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坟墓那里去，还记得他复活那天清晨吗？妇女们最先看见他。妇女们啊，他给了你们所有尊荣， Amen， 却啊找不到他的身体。他们回来说，看见天使显现，天使说他活了。又有我们中间的几个人到坟墓那里去，所看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心里信得太迟钝了。所以信徒面临两项指控，因为这两位都是信徒，两项指控。我们最大的问题正就这两项，要么我们是无知人，我们无知人一词不是白痴对吧？不是，我查过了，这个词是一个定罪的词，意思其实是无知，你没有知识。多少人认同神说的，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教会要么是没有知识，要么是有知识却迟迟不肯相信已知的真理。他们要么没有知识，要么是有知识却迟迟不肯相信，这是对教会提出的两项控诉。那解决之道为何？屏幕师，主自有解法，我们来实践他。他说，基督这样受害，然后进入他的荣耀，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他从摩西、创世纪、出埃及记边走边说，七英里的路程对吗？我告诉你，等我去天堂时一定会要那段影片。多棒的圣经教导啊，从摩西开始。摩西的意思是什么？摩西写的五卷书，或者说神透过他说话，他写下来， OK， 我们称神赐他的五卷书为摩西五经，从摩西对吗？和众先知起，后来犹太人将圣经划分，圣经被分为摩西五经、先知书和律法书，见证就是历史的部分，诗篇。好，历史部分之后是诗篇，诗篇放在最后。当他们读到诗篇时，刚好抵达目的地。所以当晚耶稣在耶路撒冷的阁楼显现时，继续说诗篇。你们认为他在复活那天最想做的事是什么？于是他从摩西和众先知起，把所有关于自己的经文都给他们解释明白了。可知道这五卷书里有多少律法，尤其是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不过是律法的重述。然而这一切都在指向他，关于他自己的事。之后他们说，在他消失后彼此说道，在路上他对我们说话，给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现在注意这一点，我问主啊，为什么他蒙蔽了他们的眼睛呢？对吗？为何不直接说，嘿，各位你们都很难过，会难过是因为，但我们素来盼望要救赎以色列的就是他，所以以色列是他们的中心。对今日某些基督徒，以色列是中心，不，基督才应该是中心。他们把耶稣当作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我们素来盼望要救赎以色列的就是他。耶稣让他们回到正确的眼光。Amen， 关于他自己的事。OK， 对犹太人而言，读经时觉得一切都关于以色列，耶稣说这一切都是关于他，这才是看见耶稣的最佳途径。我曾问主，为何要蒙蔽他们的双眼？何不就给他们看你有钉痕的双手？嘿嘿，各位这里，嘿，各位看啊，那毛刺的伤痕，对吗？你们知道主对我说什么？这是几年前了，主说，更重要的是我蒙蔽了他们的眼睛，因为要让他们在话语里看见我，比亲自 看见我更重要。我告诉你，他这样说过，他必赐给你们平等的机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因为你我今日都能读经并看见耶稣，不必非得是就是某某弟兄看见耶稣的异象，某某弟兄去过天堂后能画出耶稣，我们不必依赖这些。看见耶稣的最高境界，在他再来之前，就是借着圣灵在圣经中看见他，所以他才蒙蔽他们的眼睛。比起亲眼看见他，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话语中看见他，这让我们都有平等的机会。阿们。对了，他们经历到的不止在属灵层面，是那七英里的旅程。知道他们仰望耶稣时发生什么吗？这该有多难。我是说，七英里不是闹着玩的，走七英里往以马忤斯的路很崎岖，不是平坦的路。七英里的跋涉后，他们在经卷中认出耶稣，身体就发生了变化，健康就涌现。这不只是属灵的喂养，明白吗？他们的身体也发生了变化。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说，希伯来书十一章，没错，摩西因着信就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而忍耐一词只在新约中使用了一次，就在这里。因着信摩西就忍耐，我研究过，是来自希腊文 kratos， 其实也用来表示力量与身体。难怪当他120岁离世的时候，圣经说他的眼睛没有昏花，他自然的力量，他的力量没有衰减。他忍耐，他怎么，他如何忍耐？这里的忍耐一词是指他强壮，如同看见那看不见的主。他看见了耶稣，我们多么荣幸能透过圣经看见耶稣。愿所有传讲人和教导神话语的人能使人在经文中看见耶稣，这是你能给他们的最大祝福。而结果是什么？他们仰望时就被改变。你说这不切实际，这恰恰是最实际的事。当你看见他时，就变得像他，像他的状态，连在身体上也有变化。因为找到他们的就找到生命，得到全身的医治。我的时间到了， OK， 在场所有人都低下头闭上眼睛，感谢你耶稣啊。将来在天上不会有时间，感谢你耶稣。在场所有人都低下头闭上眼睛。朋友，如果你今天在这里从未领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主，我想要给你这个机会。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并且从死里复活。 Amen。 圣经说他今日已复活，坐在天父右边。你如果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如果这是你的话，请打从心底与我一同祷告，说：亲爱的天父，我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相信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你使他从死里复活，永远活着。感谢你天父，我已永远蒙福，而永生如今在我里面。奉耶稣的名，大家一起说，请站起来赞美主，向主举起双手，感谢你主耶稣。 Amen。 从现在起要看见主耶稣，不是看我举起的手，要看他。 Amen。他正举手为你祝福，愿主在这周赐福你和你的家人，有亚伯拉罕的福分与生命记28章的祝福。愿主祝福你，保守你，看顾与保护你和你所爱的人，在这周远离一切伤害与危险，以及一切的黑暗权势。愿主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于你。愿你在所到之处皆蒙神恩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和你的家人他的 shalom 福祉、健全与平安。奉主耶稣的名，愿神祝福你们，我们下次再见。